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分享的当中，你帮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同盟一处，也求圣灵你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被你来光照，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跟力量。我们这样交托仰望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接着要看耶利米书二十一章。那在耶利米书二十一章这里呢，谈到已经到了那个西底家、哦、他要面对西底家王的这个咨询、哦、那实际上，如果从这个如果是西底家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耶利米已经服侍到很长的时间了。如果从主前640年他开始被呼召出来，那到了这个时间呢，已经到了什么时间呢？已经快到整个南国犹大国已经到最后倒数的时间了，就是几乎快要灭国了。那个时间大概从西底家从他上任大概在597，然后到了这个西底家第9年被围攻，然后接着3年之后，整个犹大国就完全被掳，就完全消失了。所以这个时间将近，如果从这个看起来，耶利米至少已经服侍了快50年了。那50年再加上他的那时候被呼召的时候也很年轻，20几岁，所以推算起来他应该已经70几岁了。那在这个时间里边呢，西底家哈，西底家这个王是怎么被设立的？实际上就是在尼布甲尼撒王在主前597的时候，第二次围困南国，然后就是约雅金呢，他被掳之后嘛，然后就设立了他的叔叔，就是西底家。所以西底家他这个名字很特别，是尼布甲尼撒王帮他取的。那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要行在神的公义当中，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公义，西底家。那你有没有看到，你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哇，耶和华是我的公义耶。所以尼布甲尼撒王有没有先知的看见？有。然后透过外邦的这个君王帮他取了这么一个符合神的心意的名字，可是结果他自己本身有行出这样的吗？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很整个犹大南国很不容易哈。那个不容易呢？为什么？因为当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前面不读了以西结吗？大概那时候就是被掳的时间，然后莫迪改也是在那个时间被掳，然后那个当中，所有整个巴比伦为了防止犹大南国背叛，所以他把所有的精英，所有会军事的、会防御工程的这些的巧匠精工，全部怎么样？全部把他掳走了。那这个意思就是防止他什么？防止他没有能力再叛变。那相对的，西底家那时候刚刚当上王之后，他希望怎么样？他希望一方面透过跟埃及联盟，然后投靠埃及，然后来反抗谁？来反抗巴比伦啊。可是在那个当中他也要做什么事？他们就是不想再进贡巴比伦嘛，因为每年都要提供大量的这些贡金给巴比伦啊，所以他才会有这些的后面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就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和巴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的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和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的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个他们在那个当中，所以从刚刚讲的那个背景当中就发现，国家真的是面临在一个很危急的时间，因为整个巴比伦的大军整个围困在整个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城了。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刚刚讲嘛，所有的这些精英、这些贵族都已经被掳走了，是不是？那所以只剩下什么？如果你去看那个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啊，那个十三、十四节，他说犹大仅剩下什么？穷困的人。哇，穷困的人，然后又被围攻了那么久的时间，三年的时间，所以穷上加穷嘛，对不对？每年不断要献上那么大的贡金给谁？给巴比伦呢？所以等于是很艰困的一个时间，所以可以这么推论，就是说整个的王朝，南国的王朝没有那些精英的。所以精英就是那些有见识、有建设性的这些人，全部都被带走了。然后，所以剩下的都是一些什么？那一些上不了台面的这些谋士啊。哦，所以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么危急、这么样的一个困难，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所以那时候，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个时间呢，他说西底家就打发了一个马基亚的儿子，那个巴斯户尔，巴斯户尔原来的意思就是自由。那还有一个那个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但是这个祭司西番雅不是写那个后面的西番雅书的那个先知 那个小先知书。然后这里边的这个巴斯户尔也跟前面上一章的那个第一节的那个不是同一个人，也就是另外一个人啊。那他们组成了一个什么？一个代表团，要来拜见谁？拜见耶利米。那很正式的啊，来拜见耶利米。然后要说什么呢？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啊。然后如果你从那个 BBE 的那个英文版本，他说 "Get a direction"。请你来我们报名路了，一个路可以走啊。那这个什么路呢？他说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因为他来攻击我们，所以或者呢可以拜托神告诉我们怎么有一个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来带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哎，这个事有没有过去发生过？什么时间？大概一百年前，一百多年前，也就是谁？也就是那个以赛亚在的时候，他们很早一百多年前的这个西西家，是不是？那时候也被围困嘛。但是那时候西西家怎么样？他被先知以赛亚责备之后，他就怎么悔改啊？他就哭啊，他就真的改变啊，是不是？结果神多给他了多少时间？又多了十五年的寿命啊，然后整个国家也得到解救啊。所以他们希望说，这个叫做什么？一切奇妙的作为能够发生在我们当中啊。 那所以你就看哈，那时候的相对于现在求问的这个王西底家，跟这些代表团来求问神的先知，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他们的心态好像要走捷径嘛，是不是？看看有没有最快的捷径可以发生嘛？啊，这个就好像是什么？有一个笑话这样说哈，有一个人哈，叫做阿呆哈，然后问一个小民说：“请问一下，那个医院怎么走？怎么走会最快？”那个小明就跟阿呆讲说：“我跟你讲，很简单，不到十分钟你就可以到了。你就眼睛闭起来，走到马路上，不要张开眼睛，然后站在那里停下来。你十分钟之后就会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了。这个是不是捷径？这个是不是一个会发生奇妙的事？”当然不是说他去求问神这个事是 不对的，对不对？但是你看看他说去求问神的心态是什么？不明白，对不？今天的就是一个 direction 啊，然后告诉你一个捷径嘛，是那个什么？是那个心态错误吗？是不是？所以既然心态错误，会不会得到错误的答案？那这个呢，这个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哈。当人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就会幻想，然后没有去好好的像之前的西西家好好的真的去面对神，面对自己的问题。当你面对神的时候，就会不一样了哈。那所以他就这样问神哈。那耶利米怎么对他们说？耶利米对他们说：“那个说，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他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你想想看哈，前一章耶利米是什么心？耶利米的状况是怎么样？对不对？如果从前一章的耶利米的心思来看，他好挣扎哦，对不对？他受人欢迎吗？已经服侍了50年了，不受人欢迎，是不是？然后呢，对于以色列的这些南国的所有的百姓来说，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主张投降主义的人。不要再战争了，不要再那个了。这对于军人来讲是什么？是最大的羞辱嘛，对不对？宁可死在沙场嘛，对不对？对不对？也不要投降嘛，啊！然后呢，他就是很挫折啊，挫折到一个程度，他就是咒诅自己为什么要出生呢？哦，这样的情况他还要再说，哎，你觉得容易吗？所以相对的，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利米的心思，他虽然这么艰难，虽然这么挫折，虽然这么样子的被误会。但是他还是坚定的，神说什么他就什么样，他就说什么。所以他的立场有没有很明确？他就是站在神的这一边，他不是站在马路中间，眼睛闭起来，对不对？那在这个当中你就会发现说，他就是一样的。他说：“你们回去要转告西底家，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什么兵器，哇，就是你们在城外跟巴比伦整个打仗的时候，那些兵器要怎么样翻转过来？那个翻转过来，你把它圈起来吧。那个翻转过来有点不太容易明白哈，那个新译本他这样翻成哈，他会转回堆积在城的中心呢。”堆积啊，转回来堆积。什么是转回来堆积？就是你全部举白旗了，缴械了。所以缴了械之后，人家怕你再拿到兵器反抗嘛，所以所有的兵器都会被收集，堆在哪里？堆在城的广场中间。 这个话你敢讲吗？你敢对着这个西底家的这个代表团说这样的话吗？而且回去要转告西底家，等于是说什么？你就准备投降吧，你不要再做任何的挣扎了，对不对？哎，这个有没有很像那个小明给他们的建议？站在马路上，眼睛闭起来，你马上就可以被送到医院去了。如果不好好听，你会这么误会哦，是不是？所以这个里边呢，很不容易讲，对不对？那问题来了。听的人会有什么反应？这个是很考验我们的。如果这是真的出于神的话呢？是不是？然后他就说，而且神要在愤怒当中，整个大恼恨的当中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那伸出来的手，你把它圈起来，亲自攻击你。哇，意思就是说，这样的做，这样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出于谁？出于神的，而且是神用手亲自怎么样管教，用大能的膀臂。这个大能膀臂，你会想想看，他会扶持公义的人的手，对不对？可是在这里呢，他这个神的工作是什么？神的手是不是可以创造大地？当他用创造大地的手来施行管教的时候，你想想看，那是何等的严厉啊，对不对？那所以他怎么样子呢？会击打这居民，然后会遭遇大瘟疫，就是前面讲的三个东西嘛：战争嘛、刀剑嘛、瘟疫嘛、死亡嘛。所以他说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城中之内的人，从瘟疫、刀剑、饥荒中都交在谁的手中？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他们的手中。那所以他说，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哎，可是这个里边哈。先知的立场是很清楚，是站在神的那一边，把神的心意告诉了他们。可是问题是，听的人呢？听的人有听出他其中的含义吗？或者是他只是眼睛所专注的，只有抓住说他现在面临的危机是什么？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这些代表团觉得国家面临最大危机就是整个军事上被围攻了。这是最大的危机啊！可是神这样说的时候，这样回答的时候，他有没有让他重新让我们自己听的人、倾听者、这些代表团的人听到说，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管教我们？是不是？反而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真正的问题？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我想要走捷径吗？对不对？走捷径才会这样子的反应呢。那如果他真的能够在那当中看到自己真正的危机是这个的时候，而不是大军围困在神的手中，如果神的手都要来修理我们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是修理吗？还是管教？实际上是管教吗？管教有没有救？有救啊，是不是？不是只有要毁灭你吗？啊，那实际上神真正要我们听的是听到这件事情，而不是整个大军围困我们，因为神的大能的手可以同时是管教，也同时是拯救，对不对？也同时是帮助。那就像以赛亚书说的，神的手可以用他公义的右手帮助我们的手。阿妹吗？那好，我们再继续往底下看哈。那往底下看，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对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刀必遭剑 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
好，到这里啊，第十节。前面谈到这个神不怜悯、不顾惜、不可怜的时候呢，接着呢，耶利米又讲了另外刚刚前面为什么要这样做哈。他说你要对百姓说，前面是对谁说？前面是对君王说吗？这里是对谁说？对百姓说。百姓说什么呢？他说看啊，我要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那个摆在你的面前，你把它圈起来吧。因为住在城里的必遭刀剑，但是如果出去归降敌人的就必得怎么样？存活。所以如果你要得生命，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走出城外举白旗。然后呢，他说像因为神已经向这个城变脸了，他是降祸不降福，所以他必用火焚烧整个巴比伦城。那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会发现哈，如果当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反应呢？生死祸福就在你的选择了啊，对不对？那当问题来了哦，你在战争的时候说这样的话，你会面临什么问题？啊？对啊，你就是叛国贼啊，军事法庭见面了，对不对？用军法论，不是一般的那个法庭了哦，是可以马上枪毙了。那问题来了哈，这个是。告诉谁？他是告诉了这个代表团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你们的出路了。既然是你们的出路，那我们的反应到底要怎么反应？就考验听的人了，是不是？所以你去看哈，实际上这些代表团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回去看，往下看，到了那个耶利米书的37章、38章、39章，耶利米后来被关起来，耶利米就被关在水牢里边了。他们因为耶利米这样说，他们也回去跟那个西底家讲，然后西底家后来又问了耶利米，耶利米继续讲神的话。然后最后那个王很无助啊，他说他就在你们手中，在这些代表团人的手中，你们要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吧。他们当然就打他，然后就把他关起来。可不可怜？好可怜啊，神的仆人被人家羞辱，然后这些君王没有办法执行他君王该做的事。他说他在你们手中完全失职，完全没有尽到君王该做的事情。他有权力，但是他没有正确的使用。那这也提醒谁？提醒我们呢？提醒我们，我们当你有在位的时候，你是 leader 的时候，你是领袖的时候，你要好好做你该做的。那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很。对耶利米来讲真的是很危难啊，对不对？他年纪几岁了？70几岁了，然后又要讲这样的话，然后面临好多重的压力，对不对？还好耶利米没有死在水牢里边，后来西底家有一点点良知啊，他偷偷听了下面的仆人的建议，后来去把耶利米救起来，然后还说城中 给他那个粮食给他吃，吃到没有粮食为止。所以那时候已经怎么样，大概连外面面包店大概都是空的人，完全没有粮食人，很难呢、啊哦、好。但是这个里边呢，他说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所以神在这上面有没有怜悯跟慈爱？还是给他们路哦，不是没有路可以走哦，对不对？只是这个路让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啊，要投降啊。你可以接受吗？如果是换成你，你要接受吗？对不对？实际上耶利米也是这样劝谁？劝西底家。你要出去投降，你就得活。你不要逃跑了，因为那时候西底家想要逃亡了。怎么逃？他说，因为整个从城门的那个南方南向的城中间逃出来的话，很快的越过了约旦河，到了约旦河东，就是到了亚门，那个距离才几十公里而已，二十几公里，所以逃，越过了那个中间的平原之后，就可以到对方去了。结果有逃城吗？他不愿意投降，结果就逃。结果呢？结果在半路被人家抓到了。然后一抓到的时候就怎么样？被刨了眼睛。你眼睛被刨掉，我看你再怎么刨嘛。然后下场很悲惨呢、啊。那所以神真的在这里还是给恩典，给出路，可是没有人要接受啊，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字可以看得到，如果你回去看呢、啊，神给我们说得永生，有没有？信耶稣得永生，那个永生的永字哦、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字的意思。生的路跟死亡的路就在你的面前。如果你去看那个永字八法写书法的那个永字啊，你回去看它的那个甲骨文结构，那个是下面有两条路，两个河水，那两条路是下面有一个字叫做子，镜子的子，也就是说那个分别三恶数跟自以为大要建巴比伦塔，这两条路是禁止走的。如果你不走这两条路，走另外一条路，就是从地上到天上的路，就是一个畅通的路，就是得生命的路啊。这是永字八法的那个永字原来甲骨文的结构啊。所以神要不要你得永生？神的希望是你得永生啊。可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机上面，他们听不下去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我们从11节一直到14节，好不好？至于犹大王家
的，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平磐石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啊，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它视为所有的尽都烧灭，进行烧灭。
好，那个我就先把这个稍微解释一下，他最后的那个十四节哈，他说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那个林中你把它圈起来，那个林中啊，实际上不是只有森林啊，而是在什么，在那个皇宫的四围啊，因为那个都是种着那个御花园，所以那个是指在那个地点。那这边呢，他说至于犹大家的王，刚刚讲的是百姓嘛，对不对？他这边他说他对王怎么说呢？你们要听呢、啊，就是以色列人每天早晚要听呢、啊，对不对？什么、啊？ 要听了，重新去听了，听神的话，听什么？听你西底家这个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他这边就讲了，他说大卫家，他说这个就是整个大卫家族的这个该做的事啊。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那个每早晨哈，每天的早晨都要施行公义，意思就是什么？当你是王的时候，你是一个 leader 的时候，你每天醒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要想到一件什么事？怎么去行神的公义，行神的公平，而不是让那个什么，他要除了这个之外，还要再做另外第二件事情，就是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那个被抢救、脱离欺压人的手是指什么事呢？我刚讲不是说他们要被围困了第二次吗？然后所以要每年要提供多少的那个供银要到巴比伦吗？对不对？那个金额都很高哎。可是每年都这样做的时候，这绝对不是只有王在自己下去收吗？一定是下面的什么这些税捐机关吗？然后这些下去代理办理嘛，是不是？可是在这个代理办理当中，是不是就会有油水？所以有很多人百姓就怎么样被欺压嘛？意思就是什么？被扣很重的税啊，而且是不公平的税，额外被征收的嘛？因为这些的税会跑到谁的手上？这些抽税的人的手上嘛？所以这个是常常一直发生的，那一发生的时候，这个就是什么不公不义的事吗？所以神要他做这个事，神要君王做这个事，因为这个会引发谁？神的愤怒，就是在这里，因为人民受不了了。那所以你看哈，他们为了赔偿这些之外，还要怎么样？他们那时候第二次的时候不是跟埃及联盟吗？对不对？实际上埃及联盟的时候也是要给他钱啊，两边都要花钱啊，才能够摆得平嘛，是不是？那听说那时候供银都是要多少？3400公斤呢，然后金子呢34公斤呢，国家已经够穷了，还要提供这么多的银两哎。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压迫人民的恶事、啊哦、而不是，然后所以呢 当这个就是让他看到一件事，你透过外交途径，你去外交联盟，然后一起联合埃及去对抗巴比伦，你觉得是很聪明的决定，可是这个在神的 上面来看，有依靠神吗？完全不依靠神啊，靠自己啊，自己当王啊，当神啊，对不对？那另外一面呢，他说什么？他说这些住在山谷和平原磐石居的居民，这些是指哪一些人？这些就是他说当我们 是住在城外的人，对不对？但是这些城外只剩下谁？也是在耶路撒冷隔壁的这些高山的地方啊。 你要记得哈，那时候大卫要攻取耶路撒冷的时候容不容易？好多时间好多的方法打不下来，是不是？大卫是不是说如果谁能够把耶路撒冷攻打下来，他就当元帅？所以那个难度高不高？很高。所以这些居住在周围的人，他们是不是一样的心态？他们觉得那个巴比伦王已经攻了那么久，根本攻不下来。那你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吗？这些住在这些高岗上面的人，这些在附近的住在什么？住在山谷跟平原磐石上面的居民，他们有点不怕这些敌方的军人。可是神跟他们说什么呢？因为他说谁能够下来攻击我们呢？谁能够进入我们的住处呢？可是呢，神说什么？看啊，我与你们怎么样为敌啊？ 神跟他们为敌的时候，意思就是你们站错位置了，对不对？他们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他们的地理环境。他们有依靠神吗？也是没有依靠神。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在这个当中，神都要审判，神都要他们回转那个他们所依靠的。真正的依靠要依靠谁？依靠神，恢复跟神的什么关系？恢复跟神的那个原来的约定，那个盟约，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前面的几个王里边有重新立了约吗？恢复跟神的关系吗？可是后来呢，又毁约。所以这个是神要在这一章里边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你所依靠的。你依靠错误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然后是一个错误悲惨的一个结局。神要你真正依靠那个平安的王。阿们吗？好，所以这里简单的说，虽然这个经文十四节不多，但是呢，他要我们听耶和华，以致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那个爱主我的神就是一个依靠的表达，全然对的表达。因为你愿意听，你愿意尽全人来爱神。所以当我们如果是神的仆人，也是他的领袖的时候呢，我们更是要注意，我们要能够听神的话，听神要我们听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当先知的角色的时候，要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立场要坚定。你的立场在最艰难的时候，你还是像耶利米一样能够站在神的这边吗？对不对？不容易啊，可能会杀头啊。那另外一个，国防外交军事的联盟是当时候大家所流行的，当时候大家所做最高的选择的，大家都这样做吗？对不对？但是呢，这是成为你的依靠吗？还是你要依靠的是谁？依靠的是神。好，所以也提醒台湾呢，让我们台湾能够从总统到这些领袖可以依靠神啊，不是依靠 F-16 啊，不是依靠 M1 战车啊，雄风飞弹，是不是？因为神才是我们的依靠。好，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重新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你，归向你，以致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从这个眼目的看见当中，耳朵的听见当中，都能够听见你的话语，依靠你自己，也跟在你的话语的上面站立在你的那一方。你帮助我们能够像耶利米一样的坚守到底，忠心到底，遵行你的话语到底。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一起起立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是公义正直的，他说的话必不突然返回。好吧，我们来祷告。好了，把的 keep 的说的越来越高，让我们不断看见神的心，看见神的公义信实，看见神的美善。他的眼目必看顾啊那些敬畏他的人。